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腓立比书二章怎么讲呢？弟兄姊妹请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二章。腓立比书二章我们也读一读好了。第六节第五节开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六节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已经在新约里面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叫他应验。耶稣基督为我们降卑为人，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以后，就被神所高升。罗马书十四章我们再看。十四章第十一节，弟兄姊妹请打开一起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一节。经上写着，这里经上又是以赛亚书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？凡是在新约里面所经上写的，如果你不知道出处，第一个查以赛亚书，大概 60% 都在里面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躯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他已经做了全地的主宰，大君王、大主宰，审判全地。有一天我们也要在他的面前交账。也许弟兄姊妹们对以赛亚书熟悉的，或者对弥赛亚的职分熟悉的，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好像有意 略去一段经文没有来读。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我们如果今天不读就不能下课，因为这段圣经可以说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高潮，是弥赛亚工作的大纲。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打开以赛亚书53章。先我们看52章末了第13节开始。如果在整个的以赛亚书是弥赛亚的画像的话，以赛亚书53章就是镜头的焦点，也就是说在以赛亚书最中心的一部分，在整个图片中间最中间的一部分，讲到耶稣基督他做弥赛亚应当有怎样的情形出现在地上。13节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这里的他的仆人是指的谁。52章末了12、13节开始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是谁呀？木匠的儿子约瑟，他哪里来？约瑟的儿子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智慧呢？他们不晓得。这里以赛亚说就应许说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，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；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奇妙不奇妙？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为什么被世人弃绝的原因，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刚才我们讲到约瑟的儿子降生来到地上，他也向人宣告，今天这个恩言应验在你们的耳中，以赛亚所说的那一个弥赛亚今天在你们眼前出现。但他们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，因为他没有加行美容，他的面貌甚至看起来比别人憔悴。那么怎么知道他比别人憔悴？你记得福音书里面有一次记载吧，他们和主耶稣和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辩论，那里提到说，他说你们的父是魔鬼，他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。那主耶稣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这是一句大话。他们若是不认为他是真正伟大的神所说的话，就是夸大的人所说的话，但是这是一句大话。他说还没有了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了我。那些人回答说，你还没有50岁就说还没有你就有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你。所以他虽然看起来像50多岁，事实上他只有30岁，是不是？ 所以他的面貌比世人枯槁，他们看见他甚至惊奇。好，我们现在读53章，这是最重要一段圣经，请弟兄姊妹读的时候让圣灵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看这个弥赛亚的画像，精彩最焦点集中的地方，看得最仔细的面貌。我们所传的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53章，一起读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。因为他将命请到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弥赛亚，我们所敬拜的大君王，也是那一位成为耶和华的赎罪祭的，他是神的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记不记得施洗约翰指着他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他对他的门徒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弟兄姊妹，也就为什么，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约翰一说神的羔羊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就跟着耶稣走了。因为在这句话的背后，施洗约翰乃是说出他就是谁呀？弥赛亚。当他对他的门徒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，这些门徒们因为读过以赛亚书，约翰彼得因为读过以赛亚书，所以当他们听见他们的老师施洗的约翰说这位就是神的羔羊，他们已经完全明白他所说是谁，就是这位弥赛亚。他所说担当世人罪孽，要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成为神的赎罪祭的，就是我们的弥赛亚。哦，奇妙奇妙。这一本书多少人读了不明白，但是在有启示的人心里完全说明耶稣基督的画像。我知道甚至有好几本书专门写以赛亚书53章，每一句话它怎么应验，在新约里面怎么样应验，在福音书里面怎么样应验，在教会历史上怎么样应验，在旧约的预表里面怎么样应验，有些书专门写以赛亚书53章的。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，但是我们很清楚的要看见焦点聚集在它的主题上面。弥赛亚是谁呀？弥赛亚就是神的羔羊啊。而这个羔羊因为有整个旧约的预表，所以我们很清楚，旧约里面人用羔羊献祭，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或者说不能洗净，至少是遮盖在那里。但是神说有一天他要用这一位，就是用这一位，哪一位呢？就是这位被藐视的，这一位痛苦忧患，这一位为我们的缘故被弃绝的，这一位担当了我们的忧患的，背负我们痛苦的，来做神的赎罪祭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位是弥赛亚的身份是这样的隐晦啊， 我说隐晦就是暗暗中暗的看不见，隐藏的隐啊。天气不好，晦，这个没有太阳叫晦，非常隐晦，非常暧昧的，非常讲的隐秘的这样的话，叫人不容易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吧，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确有一个人不明白。使徒行传里面叫我们看见，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有一个太监，有一个埃及亚伯的太监，他就是不明白。他也读到以赛亚书，大家看一看好吧，使徒行传第八章。我们从二十六节读起好了，或者我们很快讲啊，从我们就看啊，读二十七节后半面，腓力就起身去了。不料从这里读起哈，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说出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？是指的自己呢？是指的别人呢？腓力就开口，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弟兄姊妹们啊，哦，可称颂的神预备这一位太监来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而且让腓力那个时候正好借着圣灵的指示经过那里，而且这样一种场合里面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为我们解开了。所以从今以后读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人，再没有一个人不清楚这是指的谁说的，这是指的耶稣说的。他为我们担当过犯，他为我们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也是这样默默无声不开口。谁能说出他的世代呢？他人不按公理审判他，他被夺去，他的生命从地上剪除，他是完全无罪的。希伯来书甚至告诉我们，他虽然经历我们的软弱，却没有犯罪，他是完全无罪，但是为我们的罪孽，他亲身背负我们的罪孽，担当我们的罪孽，他被压伤，被剪除，在活人之地剪除。但是说谁能诉说他的世代？哦，可称颂的神呢、啊、弟兄姊妹，若是那一天我有幸跟那位埃提阿伯的太监坐在一起，来听腓力讲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我相信我一定会流眼泪，我相信我的心一定会受感动，我相信我里面会大大蒙着神的祝福，因为他把属灵事情会开启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一位以赛亚所说的弥赛亚，今天竟然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和职事，为我们被杀，神所设立的赎罪祭已经完成在这里，救恩已经完全完成，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。所以以赛亚书他有这样的话，凡愿意都可以白白的来取水喝，因为救恩已经完成。这一位救恩怎么完成的呢？借着这一位弥赛亚亲自为我们受死，亲自为我们担当罪孽，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最末了，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是他劳苦的功效。今天耶稣基督看见我们，应当是心满意足啊！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些圣经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？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的称为义，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说的，认识耶稣基督称就称为义。哦，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就得以称义。弟兄姊妹，但是现在我要问，耶稣基督看待我们，这会心满意足吗？我们所爱的弥赛亚，我们认识他吗？我们真认识他吗？我们真爱他吗？怎么样能够叫他心满意足呢？主耶稣啊，我在你的面前有个祷告啊，怎么样才能叫你看见我就心满意足啊？
怎么样叫你看见你劳苦的功效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好叫你心满意足啊。要爱主，要追求主，要读神的话语，要祷告，要读经，要聚会，要传福音，要侍奉，要让生命在我们里面长成，要让我们身上满足耶稣基督的要求，让他的荣耀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人看见我们就说我们是他的见证，这才是他所喜悦的事情，这才是他所要得着的。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打发门徒去传福音，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，也是以赛亚说里面的话，你们要去向万民做见证，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弥赛亚的职分成就的时候，那些相信他的人就成为他的见证。所以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呢？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那些真正尊他为弥赛亚的人，就是真正尊他为基督的人，已经传扬到地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叫神的心满足啊？是不是叫这位弥赛亚心满足啊？能不能以赛亚是53章11节的话真正应验在我们身上啊？我们能不能说对主说，耶稣啊，你看见你自己劳苦的功效就是我，你就心满意足。我们能不能说，主啊，你看见我你就心满意足。恐怕离标准很远的，但感谢主，以赛亚的书已经放在这里，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，他的年日必增加。哦，他要看见后裔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亨通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一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回到埃提亚伯的时候，就把福音传遍给那里的人。上个礼拜我们有两位从埃提亚伯来的人，很可惜埃提亚伯就是伊索比亚，现在离弃神到何等远的地步，但是是最早北非第一个基督教国家。可惜，可惜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以赛亚书已经应验，而且这一位太监是从埃提亚伯去的，他们到耶路撒冷敬拜神，寻求认识弥赛亚，已经完全应验。但我再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再和弟兄姊妹读几节圣经，我想对我们有很大的关系。56章，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，这里讲一句话，从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。第三节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，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，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，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剪除。第六节，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哈利路亚。主耶和华就是召集以色列被赶散的说，在这被召集的人以外，我还要召集别人归并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到这个太监，我想他明白了以赛亚书53章，再读下去一定读到56章，而读到56章，他一定要跳起来。你知道，照着旧约的条例，凡是外圣受伤的，不能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侍奉；凡是体上有残缺的，不能侍奉神。所以他才说，太监会说我是枯树啊。但是神说，你不要说我是枯树，没有生育的。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，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剪除。我不晓得那一个埃提亚伯的太监，甘大基女王手下的那一个名字叫什么，但是他的名字叫什么不要紧，要紧是他的名在耶和华的殿内已经有了纪念。因此你想多奇妙啊，以赛亚是53章是借着一个太监给我们开启的，而这个太监一定读到以赛亚是56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除了讲的太监的话，还讲外邦人呢。那些与我联合的外邦人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我们的主怎么样告诉我们？当我们信主以后，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葡萄树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与他联合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的里面。 第六节重新说一次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呢、啊。
三件事情，
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。
我不能再讲多了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但是这是对我们新约的外邦人一切的勉励，给我们这些本来不是成为我名下的人。以赛亚书62章讲到我们这些人是本来65章说本来不是成为他名下的人，本来没有求访他的。
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外邦人蒙恩的，不要忘记以赛亚书跟我们最大的关系。
最后一个以赛亚的弥赛亚的标记就是救恩临到外邦，
弥赛亚最后一个任命任务就是救恩临到万民，而我们这些人是称为本来不是他名下的。我们看65章好不好，我们很快读我们就讲完了。65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，或者我们只读第一节吧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成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
弟兄姊妹们呢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，他整天伸手招呼我们。今天正是可悦纳的日子，以赛亚也是以赛亚说的话呀，凡求告他主他名的人，他一个也不丢弃，因为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。所以我希望这里有人听见弥赛亚的信息，今天上午能做这样的决定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因为他就是基督。你说我听福音没有听多久，那个太监只听一次就够了，他认识耶稣是基督就够了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希望你，若是你还没有决志信主，今天早上你要信主，待会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。不仅这样，已经信他的人，已经和耶稣基督联合的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还要做他的仆人。然后呢，他们要到他的殿中喜乐，这个殿中被称为祷告的殿，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要跟弟兄姊妹要求一件事情，我要要求你们来参加祷告聚会。今天早上我不仅需要请耶稣的人举手，我要弟兄姊妹做个决定，如果你真正是认识弥赛亚，你就应该来祷告，因为神的殿称为祷告的殿，这句话也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应验的。我要和你们立约，你们要和神立约，要来到他的殿里祷告。我知道你的时间不多，一个月一次，至少从一个月一次开始，不多，一个月一次开始，以后进步到两次三次四次，以后再多那是你和主当中特别的恩典。但今天早晨我要呼召那些人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我们来侍奉他，我们爱他的名，我们要做他的仆人。怎么样做？祷告。怎么样爱他的名？祷告。怎么样侍奉？祷告。我们聚会今天有多少人我不晓得，八九十一百人，祷告聚会不到二十人，那就证明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认识弥赛亚是谁呀、啊？到底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所唱的诗歌耶稣大君王啊，真正我们是不是认识他呀？我们要来侍奉他，我们要来侍奉他。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要在我的殿中侍奉你。这是以赛亚给我们的信息，他所给我们看见的弥赛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主你还告诉我们有一天新天新地都要出现在这里。但今天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叫我们明白这是蒙悦纳的日子，蒙拯救的日子。照着刚才我说的，虽然我们时间很短，没有给你多少心理准备的机会，但是我相信你听进去了，你知道耶稣是基督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以赛亚口中所说的这一位。你真正这样认识的，请你举手好吗？谢谢。还有没有？只有这几位吧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你真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请你举手好吗？你有心里有把握着他是弥赛亚，请你举手。我希望每个人都举手，谢谢。那些没有举手的人，下聚完会应该来找我谈一谈，真的，这是关乎你救恩的事情。 我不愿意一个一个点着名问，你认识他是弥赛亚吗？你若还不明白，你应该留下来跟我谈一谈。有没有人今天第一次认识耶稣是弥赛亚？有没有人第一次从前没有想到来聚会是做什么？现在我明白耶稣是弥赛亚，请你举手好吗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好，我要问最严重的问题，已经信主的，已经认识耶稣是基督的，你愿意像这里所说的侍奉他吗？你爱他的名吗？你愿意来他的殿里祷告吗？好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有些人已经来祷告聚会，我知道你们心里已经明白这些事情。我们愿意为祷告聚会请命，请更多的人来一起祷告，因为教会的复兴从祷告开始。你愿意来照着这里所说的，在他的殿中，因为他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，你愿意这样来侍奉他，请你再举手好吧。还有没有？还有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啊，已经举过手一次可以了。这是你和神中间立的约，举手人很多我也不记得，但是你和神立约，你要来侍奉他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所以说愿你的名得的荣耀，因为你是大君王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从来没有改变，你是唯一的真神。我们心里有确定的把握，我们也知道你为我们成全何等的救恩。神的仆人啊，你为我们成了赎罪祭，为我们成了神的羔羊，被杀献祭，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你得着我的喜乐，你看，你已经看见你的果救恩，那个劳苦的果效，就要心满意足。主啊，但愿我们都让你心满意足，愿意我们的心都来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早晨你在这里得到了荣耀。哦，伟大的弥赛亚，主啊，我们怎么能诉说你的世代呢？怎么能传扬你的救恩直到完全呢？但是我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，来见证你自己荣耀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敬拜你。哦，今天早晨接受我们的敬拜，并且叫我们更新和你中间的关系，叫我们真正的尊你为弥赛亚，真正的让你在我们心中掌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又按照你的话说，你用虎口如养小羊，慢慢辅导引导他们走你自己的道路。那些弟兄姊妹们还没有进入这样一种奉献侍奉态度的，主啊，你也不丢弃他们，你用你的虎口如养他们，你怀揣你宝宝，你一个都不丢弃。主啊，因为你要把他们抚养长大成人，让他们能够侍奉你。主，我们相信你的盼望，也知道你必要做成这些事情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敬拜你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